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美国众议院通过605号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联合国揭露迫害真相，中共阻挠，适得其反。中午三退，晚上节食消掉。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
2010年3月16日下午5:30，美国国会众议员在国会大厦投票通过了第605号决议案。国会众议员在议案中对过去10年来仅仅因为个人信仰而遭受中共持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表示同情，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胁迫、监禁及酷刑折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605号决议案是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成员、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伊莲娜·罗斯·雷廷恩提出的。决议案要求立即废除江泽民为消灭法轮功而下令成立的非法机构610办公室，立即释放那些仅仅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关押在监狱和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那些被关押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亲属。决议案认为，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应在中共迫害法轮功11年之际，公开站在因个人信仰而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一边，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与法轮功学员见面，表明支持良知自由仍是美国政府的基本原则。605号决议案获得通过的当天，议案起草人罗斯·雷廷恩议员在投票前陈述说，中共系统杀戮法轮功学员以获取他们的器官，这残忍的令人无法想象。他说，这似乎让人无法理解，如此的暴行竟会发生在21世纪，其残酷程度可与罗马帝国皇帝把基督徒扔给狮子吃掉相提并论。他说，法轮功基于真、善、忍、法、理，然而这些无辜的人们却遭到中共政权的残酷迫害。中共采用邪恶至极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甚至暴力恐吓那些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罗斯·雷廷恩议员说，作为这项议案的起草人，我感到自豪。这项决议集中针对发生在当今世界上对一个特定团体进行系统迫害的最邪恶的案例。以下为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的第605号决议案。
以下为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的第605号决议案译文。
美国第111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第605号决议案，认识到中共长达10年的对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在持续，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恐吓、监禁和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鉴于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创立的中国传统修炼功法，基于真、善、忍原则，包括精神内涵和指导日常生活的道德教导，还有打坐和动功。鉴于根据国会中国委员会2008年的年度报告，在90年代有数千万的中国公民修炼法轮功，尽管中共不断迫害法轮功，在中国境内仍有数百万人修炼法轮功。其他在西方发表的媒体估计，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有千万计。鉴于1996年法轮功的书籍在中国被禁止出版发行，国营媒体开始进行污蔑法轮功的运动。鉴于1999年中共警察开始在公园里骚扰法轮功学员晨练，并且开始搜查法轮功学员的家。鉴于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信访办请愿，要求释放被抓捕的学员，允许出版法轮功的著作，允许法轮功学员不受干扰的自由练功。鉴于朱镕基总理会见法轮功学员并同意释放被抓捕的学员后，中共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指责朱镕基并下令迫害法轮功。鉴于1999年6月江泽民下令成立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组织610办公室，企图铲除法轮功。鉴于1999年7月中共警察开始抓捕法轮功学员。鉴于1999年7月22日中共国营媒体开始污蔑法轮功的运动。 鉴于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1999年10月，江泽民下令将法轮功定为邪教。鉴于中共当局在过去的十年中，在世界范围内动用大量资源长期污蔑法轮功。鉴于2004年10月1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关于中共在中国和美国迫害法轮功的304号决议案。该决议案注意到中共企图在美国压制法轮功和中国民运团体的声音。鉴于2005年10月18日，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写信给中共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结果中共当局关闭了高志胜的律师事务所，吊销了他的律师执照，并且中共保安人员直接参与了去年2月4日高志胜的失踪案。鉴于高志胜的家人已经被批准在美国政治庇护。鉴于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在2008年12月12日发行的有关中国的第四期报告中说，中共应立即对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和摘取器官的报道进行调查，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那些犯罪者被绳之以法。鉴于国际特赦组织2008年的报告中说，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期间面临受到酷刑和虐待的风险极高。在2007年，有100多名法轮功学员死于关押期间，或死于酷刑折磨，被剥夺食物、医疗和其他的虐待。鉴于根据2008年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权的报告，一些外国观察家估计，在中国劳教所里关押的25万在押者，至少有一半是法轮功学员。海外法轮功学员统计的数字更高。鉴于根据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08年关于中国的报告，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前的几个月，中共加强了已持续九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鉴于中共使用防火墙系统严密地封锁法轮功学员的网站。鉴于根据纽约时报2009年4月份的一篇文章说，人权专家说，在过去的一年中有8000名法轮功学员受到关押，至少有100名法轮功学员死于关押期间。所以现在众议院达成决议，一，对那些仅仅因为坚持他们的个人信仰，在过去10年间遭受迫害、胁迫、监禁、酷刑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及他们的家人表示同情。二，要求中共当局立即终止迫害、胁迫、监禁、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立即废除江泽民为消灭法轮功而下令成立的非法机构610办公室，立即释放那些仅仅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那些被关押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亲属。三，敦促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会议员在中共迫害法轮功11年之际，公开站在因个人信仰而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一边，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与法轮功学员见面，表明支持良知、自由仍是美国政府的基本原则。
2010年3月15日，在联合国第13届人权理事会之际，联合国协会圣地亚哥分会代表陈师仲先生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敦促人权理事会采取行动，制止中共继续侵犯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陈先生在发言中揭露了中共对民众，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注射对神经有害的药物，破坏他们思考、坚持思想和保持良知的能力，以逼迫他们放弃信仰。在会议中，中共多次试图阻止陈先生的发言，但遭到大会主席的驳回，令更多人对该发言表示关注。在发言中，陈先生谈到了中共利用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被核实的案例已经超过了1000多例，很多法轮功学员因此而精神失常、瘫痪，甚至被迫害致死。因为通过对肉体上的折磨，无法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自己的信仰，中共就通过注射有害神经的药物的方式，来直接破坏人们思考判断的能力。药物迫害不仅仅在劳教所，有至少200多家医院参与了给法轮功学员注射有毒药物的迫害。人权理事会反酷刑特派专员诺瓦克教授在他访问中国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指控的精神酷刑中有 8% 发生在精神病医院。因此陈先生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医疗专业人员在侵犯人权中所起的作用。最后陈先生在发言中表示，联合国协会圣地亚哥分会 呼吁国际社会谴责发生在中国的精神迫害，药物摧残心智。对于此种迫害保持沉默，无异于对人类良知和人性的蔑视。在接受采访时，陈时中先生谈到，联合国人权特派专员的报告中列举了很多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案例，这已经被联合国证实了。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持续了11年，这本身已经说明了一个事实，他使用最阴毒严酷的酷刑来迫害法轮功学员，但却没有使法轮功学员屈服。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就是采用药物破坏神经中枢的办法来对付法轮功学员，摧毁人具有思想良知的能力，这是对人的良知的破坏，是心灵的杀戮。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提请到联合国来，让人权理事会关注这个事情。最近明慧网刊登了北京女子监狱、江苏省女子劳教所、湖南怀化市精神病医院、山东省女子监狱、山东滨州市滨城区看守所、渭北监狱等各地用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有的是在食物中加入有毒药物，直到人身体出现不良反应时才会发泄，有的是被直接注射不明的药物，有的则被直接送入精神病院被灌药电击。陈先生原本只需短短2分钟的发言，因中共代表的阻挠，在大会上持续了近15分钟。就在大会主席阿里克斯·凡·弥尤文先生刚宣布下一位发言人是联合国协会圣地亚哥分会的代表时，中国代表就提出异议，以陈时中先生不是联合国协会的成员为由，企图阻止他的发言，并再三要求大会主席责成秘书处核查。在差不多近一个小时后，主席再次宣布调查结果表明，陈先生具备发言资格。中共又对秘书处的调查过程和查询的资料提出质疑，被主席和秘书处驳回。中共三番五次的以审核程序为借口阻挠陈先生的发言。美国代表发言指出，中共具备的材料只是说陈先生是其他组织的成员，而中共却以此作为证据说陈先生不是联合国圣地亚哥分会的成员。中共反对的其实不是陈先生的发言资格，而是要阻止陈先生的发言内容，请主席让陈先生发言。美国代表说，中共代表团在陈先生尚未发言前就对发言的内容表示反对，我恳请主席秘书不要给中共代表团这些无理的要求赏脸，而允许陈先生发言。就在陈先生刚说出第一句话，联合国协会圣地亚哥分会重申支持世界人权宣言，并敦促人权理事会采取行动，结束中国政府继续侵犯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后，中共再次以内容不合题提出异议，并指责主席让其发言。主席弥尤文先生再次驳回中共的指控，他说，人权理事会请陈先生发言符合程序，任何与人权有关的发言都符合程序，并请陈先生继续发言。中共的再三阻挠非但没有阻止中共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曝光，反而让人们更多的关注这一发言。在发言当天的下午，很多人都在讨论早上发生的事情以及发言稿的内容。世界教育协会驻联合国的代表大卫·里特曼先生对于中共代表阻挠陈先生讲话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说，对此我们的观点很清楚，所有的非政府组织只要是得到审核批准的都应该有表达他们观点的自由，他们不应该受到任何一个代表团的质疑。陈先生能够发言这很重要，他应该被容许发言，他也发了言，现在中共代表团和联合国就应该来处理这个践踏人权的问题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成员谈到，如果中共没有阻止，可能大家不会注意那个发言，因为发言的人那么多，可是这么一来，大家听的时候就特别注意，而且这发言成了现在的热门话题了。
下面请听陈时中先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上的发言稿译文。
联合国协会圣地亚哥分会重申支持世界人权宣言，并敦促人权理事会采取行动，结束中共政府继续侵犯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 我们尤其关注大量利用损害神经及其他有害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件。我们注意到最近提交的一份报告，在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已经证明超过1000案例使用了这类有害的药物。人权理事会的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写出的一份份报告中，记录了数千例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野蛮酷刑和杀戮。特别报告员阿斯玛·贾汉吉尔在其年度报告中指出，文中所述及的酷刑及其残酷性和残忍程度都不是人类的语言所能描述的。在对法轮功学员肉体上的折磨未能达到让其放弃信仰的目的之后，中共政府已经升级到把有害神经的药物使用到法轮功学员身上，因而直接破坏他们的思考、坚持思想和保持良知的能力。骇人听闻的精神杀戮已导致数百名法轮功学员精神失常，还有许多法轮功学员被其他有害化学物质致瘫致死。由于中共政府封锁信息，人们担心实际的暴行更加广泛，更加触目惊心。该报告还列举了曾参与给法轮功学员注射有害药物的200多所医院。此外，在拘留所和劳教所的医护人员也提供有关的咨询并协助进行医疗迫害。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诺瓦克教授在他访问中国后撰写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受到指控的精神酷刑中有 8% 发生在精神病医院。所有这些都突出表明了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医疗酷刑。此外，特别报告员贾汉吉尔和诺瓦克也一再要求中共政府对于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给予解释。所有这一切的迫害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医疗专业人员在侵犯人权中所起的作用。最后，联合国协会圣地亚哥分会呼吁国际社会谴责发生在中国的精神迫害、药物摧残机制。对于此种迫害保持沉默，等于是对人类良知和人性的蔑视。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小故事：中午三退，晚上节食消掉。
年轻的范先生在金融机构工作，半个月来断断续续的小便出血呈暗红色，到医院检查，医生看了 B 超、尿路造影，也没给出一个明确的诊断，只是说定期复查。范先生小两口不放心，再到大医院看，又做了一些检查，泌尿科主任还是说可能是结石，也不排除其他毛病，还是每3到6个月复查。就在这天中午，范先生两口子遇到亲戚，亲戚问他知不知道三退，他说以前在单位接到过电话，但没有退。亲戚告诉他们三退是什么，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在亲戚的劝说下，两人做了三退。当晚10点多，范先生小便呈鲜红色，感觉有东西堵在尿道口，非常紧张。第二天再到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很好，以后再也没有出血。亲戚认为这是他三退后得福报了，结石掉了。